那请看讲义的116页。好，刚说的是这个布施婆罗蜜啦齁。那最后在讲义的116页这边导师有提到齁，在其他的经论齁，就不是本经齁，更特别的强调齁，要成就婆罗蜜，因为婆罗蜜是渡彼岸嘛，所以并不是齁所有的布施行为都可以引导出世解脱，而是当行布施的行为的时候，要跟这菩提心、大悲心乃至无所得相应啊。那所行的功德回向就是转向啦，就是我们的要有个目标，我们做这些行为要有怎样的目的啊？就是要回向法界一切的众生啊。就将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这样子的布施才叫做布施婆罗蜜啊。在注脚的255啊，注脚255、255这一个瓜布山大智度论的卷46啊，实际上这边就提到了啊。在问题，布施婆罗蜜有种种相啊，那在种种相中，佛怎么只说五种相啊？那所谓的五种相，就是用沙婆若心嘛，就是跟这个沙婆若就是佛智啊相应的心，还有用无所得啊，无所得实际上就是空无自性啊。而且他没有说啊大悲心供养诸佛，还有神通布施等等，就是说他有种种的法、种种相，但没有全部的说啊。那他的回答啊，实际上就是五种相就可以包含一切的布施啊。所以接下来他就是去会通啊，相应萨婆若心布施者啊，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啊这个标点符号的上下引啊，就是我们这边的上下引号的意思啊，它并不是人或是有其他的意思。那如果用梵文的话，它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斗哇啦齁，斗哇齁。什么时候躲啊这样子啊。那以此圆佛道啊，依佛道啊，所以这个就是圆佛道啦啊，或者跟佛道相应。那这边道呢啊，再次强调啊，并不是佛的道路或者佛的方法，而是佛菩提的意思。道就是应该不是说所有的道都是菩提，但是这边就是菩提啊，就是佛菩提，就是无上菩提的意思啊。好，第二个啊，舍内外者啊，舍一切的诸烦恼啊，那当然包含的舍掉我们的贪，还有我们的悭贪心啊。第三个供一切众生啊，实际上就是属于大悲心回向啊，就是用布施啊，就是我们修这样的布施呢，但求佛道啊，一样啊，就是为了成就啊圆满的菩提或圆满的觉悟啊，不求余报啊。就如同我们在本文导师说回向法界众生啊。好，第五个用无所得故啊。所以无所得实际上就是空无自性啊。所以得诸法实相般若波罗蜜气分的缘故啊。所以所施啊跟实相或者跟般若相应，就得到一部分的啊叫气分啊，就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因此这样的布施婆罗蜜啊，它就是不颠倒啊，它也不会穷尽啊。好，接着我们来看止恶啊，戒婆罗蜜多啊，戒婆罗蜜或戒婆罗蜜多。那婆罗蜜或婆罗蜜多，就是翻译者的不同取的意思啊。哈，导师啊，那像我们这边所依的是流诵求那跋陀罗，若玄奘大师的翻译大概都会是婆罗蜜多了哈 ，paramita， 他会将这个后面那个塔 ta 也翻出来叫婆罗蜜多，像心经里面的般若波罗蜜多嘛哈。好，那我们看本经经文上的描述啊，哦，因以戒成就者成熟者，以守护六根净身口意业乃至正思威仪，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啊，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施罗婆罗蜜。好，那导师的解释啊，此下文句相同者， 准上可知。所谓的准上可知呢，我们一样翻到前面啊，在讲布施婆罗蜜那边啊，所以它的文句上啊，就是少了这个啊，在114页啊，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啊，应以施成熟嘛啊，所以这边直接解释啊，直接的说应以戒成熟，所以接下来的啊。其他的都是要，如果你要完整的句子，实际上就是菩萨。那这个菩萨指的就是摄受正法的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导师这边讲，此下文句相同者，准上可知。所以有些那个意思或者描述是一样的，接下来经文就省略了。所以这边的主持还是一样，就菩萨知道众生的根器要需要用戒来成就他的话，这时候呢就是要先用戒来令他相信或者愿意跟菩萨学习，所以要先守护六根清净身口意三业。好，那我们来看来解释啊。好，因用戒来成熟众生呢，菩萨就用戒来成就他。这边成就就是一样让他安立在正法中，或者是建立善法欲，建立佛法的信心，乃至想要学习。菩萨有三句境界，这边所说的就是摄律语，所谓律语就是防护的意思了。那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所谓的三句境界，在我们前面讲义从70页开始，70页啊，在己恶受戒事啊，受戒的这个相关的事项，啊，从讲义70页到89页啊，导师又分作根一啊，摄律于戒嘛，根二是摄众生戒，根三是摄善法戒啊。好，然后接着看啊，律戒是防护的意思啊，就是防非止恶了啊，所以它包含了两个面向，就是不要造恶，还要修善啊，这个才是戒的啊完整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啊，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等，但是还是除了这之外，这是属于止持啊跟坐持。禁止的就恶业不造，那善法要勤修，这个才是戒的完整意思。那对一般的凡夫来说，容易起烦恼，就是遇到境界容易起烦恼，因此眼根呢，见到好的不好的所缘境，心就生贪或嗔嘛，所以如同贼啊，盗贼从门口入闯入我们的家门，抢夺财物一样，要防护，要避免我们生烦恼，就要在这个所谓的六根啊，或者是说根缘境啊，就根去了知对象，当下要去正念正知啊。所以密护根门或是守护六根啊，并不是叫我们眼都不要去看啊，闭眼不见。眼耳塞耳不闻啊，不要去听闻啊，并不是，而是说六根对六境的当下，我们要去正念正知啊。所以正念呢，就是对境界有正确的了知，不要受境界所转啊。这个或许看起来很文言的啊，现在来说啊，我们上次有说过嘛啊，在佛法说有中有种种的魔，就是干扰我们修行者的啊，有什么死魔、天魔啊？我就我们现在而言，影响我们最大的哈，大概是手机啊。手机在旁边，时不时就要想去滑一下啊。听课也好啊，那像我们最近大家的生活模式啊，上班的也是可能是线上视讯上班工作。那学校大概也是如此啊，视讯上课，这个防不胜防啊。那我们暑假的时候也是开这个暑期，就是跟国外的或是在其他的团体有开这个线上的课程。 有个好处是不用到现场，所以好像参与的人蛮多的啦，六七十，将近一百多的也有。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个人数，我就想说，哎，会不会只是登录占一个人数，那手边真的有在跟着课程上的进度在听呢？还是可能就边听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算题外话了，所以我要回到这个根源上，或许我们对某些的环境，我们会比较注意，就是我们都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注意一下，不要太就会说，应该要听课啊怎样的。可是如果我们都在线上的时候，没有人看得到，那我们手边在做什么，我们更是没办法掌握，所以密护根本或者是守护六根，正念正知，那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当心的主人，而不是我们受心去支配，受外在的环境而改变。所以这边导师说，正知就是对境界正确的认识。假设看到我们喜欢的这个对象了，不要就随着这个对象，起心的起伏。如果我们喜欢钱财，那我们就要去观察，请翻到117页。在佛法说，这个金钱啊、钱财、家财，是属于五家所供。那五家所供在注脚的256有。那五家所供的意思是说，我们想要拥有、想要保持，实际上有很多种情况，可能遇到火灾、遇到水灾、遇到这个国王，那当然是以前是国王啦，现在大概是政府，或者是不孝的子孙，你所辛苦一辈子所积蓄的钱财都会散失啊，都会没有，所以就要观无常生灭，不要把它当作是实有，因此对外在的钱财物品，不要那么有，就会慢慢的去了知，它并没办法掌控，我们没办法去主宰，这些。当然在合理的情况，在有限度的范围内，我们是可以支配，但是从长久来说，我们这期生命结束了，它不会让我们带到下辈子再继续使用，所以因此慢慢的可以减少我们，对这些，这一类的贪心。那正念呢，就是要对佛法具有正知见，正见，就如同导师在成佛之道所说的，世间正见我们要确信，要确立什么有善有恶嘛，所以我们才会知道有业有报，就是我们做什么样的行为将来一定会遭受怎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有可能是热的，有可能是苦的，这关乎到我们之前造的是善行或恶行。那但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的人多数都是遇到当下产生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去避苦求乐，甚至，求神求外在的一些特殊能力，将我们现在的痛苦困难，去改变。可是佛法讲因果，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现在觉得很痛苦，遭受身心的苦的折磨，并不会是没有因缘、没有原因的。我们总是会在结果上去努力，而不去原因上去改变。我们应该是从原因、源头去改变，但是凡夫总是因为苦的感受是很直接的，过去做了什么我们已经忘记了，所以因此我们不会汲取教训。那唯有我们现在在痛苦的时候建立佛法的正知见，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变这个所谓的痛苦的根源。所以要先确立佛法的正知见，而且要忆持不忘，时时记得。这个就是守护根本、密护根本的两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正念正知，如实的了知所缘境的非真实，因此对这个所缘境不会产生这个强烈或是 强而有力的贪跟嗔啊，贪或嗔啊，因为实际上贪嗔就是一体的两面嘛。你得得到就会一直贪婪，你得不到有因爱嗔恨嘛，所以贪跟嗔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你没有贪，基本上也比较不容易起嗔啊。所以这两个可以对治的话，那其他的烦恼也更容易去降服哦。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密护根本，就是我们对境当下要清楚明白啊，清楚明白的哈，就是正念跟正知啊。好，接着我们看最后一行啊，持戒呢不但不作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属于止持啊，不要作恶之外，还要行善，就是所谓作持，还要努力的勤修善法。那让我们的身口意可以达到清净啊，清净就是跟无贪无嗔无痴相应，或者说我们就不生贪嗔痴哦。当然，这个境界是很难的啦哦，只有到四果才有可能所谓的断尽哦，贪嗔痴永尽啊。那在这之前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持戒并不是哦一的这样的戒条。哦，觉得受戒是一种约束啊，实际上受戒不会是约束了，受戒这些戒条、这些规定是让我们更容易去掌握佛法、去实践佛法的啊。所以不要认为说，哎，我只要心里清净啊，心善就好了。我学佛为什么要受戒哈？那学佛不受戒，你接下来的要修的善行一定会杂有烦恼，甚至很容易就荒废的哈。所以并不是要修行啊，就是像禅修念佛要一天做很多啊，过了好几天不做啊，不行，应该是每天都做一点，每天做一点，这样的力量才会持续啊，防护的力量是持续。所以持戒应该有一个正确观念啊，受戒持戒并不是一种琐碎或是一种细服一种一种压力、一种负担啊，而是佛法的戒律本身，它就是跟善法相应啊。所以戒是什么？性善啊。我们在注脚259就有看到，性本质上就是善的啊，所以更能帮助我们去修学佛法。学佛不持戒这个，或者不受戒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那就要问问我们。真的想要跟佛学习吗？我们真的想要出离，或者是我们真的想帮助一切众生出离吗？哦，这就是我们要去思维的。好，请翻到118页。那这样子三业清净表现于身与意上，行住坐卧上，自然可以专注于我们的所缘，甚至说我们心比较不会放逸啊，不会说因为今天是接下来下礼拜就是中秋节嘛，今天是大节日，我们今天就不用念佛拜佛啊，不会啦啊，你会发现啊，实际上修行要在生活上发生作用啊，或者是佛法对我们身心起作用，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上或者平时上都要，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修怎样的法门，就是每天都要做啊，不会说因为明天是大节日就修行哦。所以修行跟工作是不太一样，修行不会是有假日需要休息哦，修行是不用了，修行本身就是要止息我们的贪嗔痴，那我们可以止息贪嗔痴，心就自然不受外境或者外在的事物所影响，那我们心自在，心自在实际上就是一种休息啊，休息就是一种休息了啊。好，接着看最后两行啊，就是持戒的这个啊，所以用戒来成就众生，建立正法啊。那成就众生，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我们就前面一样，成就众生就是为人呢啊，建立正法就是为法，或者是一个是度生，一个是护法啊，所以叫做施罗波罗蜜啊。施罗 也是翻作希腊这个梵语啊，有清净的意思啊。那这个梵文字啊 ，SILA 哈，就是希腊哈，它是有 S 有一撇的哈，有一点卷舌。它是梵文字本身也有习惯的意思哈，习惯了。好，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59。那或许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啊，那也希望一起再看一下啊。在259，在大智度论中啊，施我情言啊，就是那时候是摇情啊，就是我们汉译的话叫性善啊。那这样的性善呢，会怎样？好行善道，就自然而然会去修善，不自放逸，也不会放逸，这个叫施我。所以呢，施我并不是单单的受持戒条，或者是在受戒的当下，或者是像我们出家戒，就会半夜半夜的诵这个所谓的规矩戒条，并不是只是在这些的形式上，而是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自然而然的好行善道，就行善法，不放逸，这个才叫做施我。好，在下面的刮胡三啊，应该是，我这边应该稍微修正一下了啊，应该有两个刮胡二嘛，所以应该是属于刮胡四嘛，就华语集第二册啊，刚看到《大智度论》卷十三，施我好行善道，不自放逸，这个意涵呢，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上边佛法中他的解释啊，施我就是这个词嘛，虚的啊。把它翻作戒是一种离恶行善的力量，所以智论叫好行善道嘛。所以戒跟一般的善行是不一样的，它是习所成，就自然而然会不断的行善。所以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所谓戒，它除了防非止恶的力量之外啊，它应该是让我们身心有一种转变，有一种改变啊。那这样的不断行善的力量啊，它可以借由父母或是师长的教导，或者宗教而启发啊，宗教体验而启发哈，或者是自己啊，在从事某件行为、修某种法之，会发现啊，那经过内心的感动啊，激发哦，那引申为勇猛的修行善啊，防护过失的一种潜力啊，就这种力量啊。好，那这是属于施我的解释的啊。好，那我们请看为本文啊，118页的止三啊，忍波罗蜜啊，忍波罗蜜啊。那这边开头一样是因以忍成就啊，那就是这个主角呢，还是前面那边呢啊，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啊，因以忍成熟者啊，若彼众生骂力啊，毁辱、诽谤、恐怖，以无慧心、饶益心啊，第一人力啊，乃至颜色无变啊，将互彼意而成熟之啊。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忏提波罗蜜啊。好，那菩萨怎么用忍辱去成熟，乃至去接引众生呢？这边就提到了啊，忍有多种啊。那经上的描述偏在所谓的众生忍啊，对众生忍。那众生为什么要忍受众生呢？那就是受到众生的欺负或凌辱呢？不起烦恼啊，那包含了什么哦？骂力就是用粗暴、不堪入耳的语言啊，来重伤我们，或是重伤菩萨的时候啊，不起嗔心啊。毁辱呢是当面的啊，给予羞辱啊。那诽谤是在背后说坏话啊。恐怖呢是用啊破坏的手段来恫吓，也就是恐吓、威胁的意思啊。那菩萨遇到这样的众生呢，应用无嗔恚心去对待他啊，不但不起恚心，而且要以饶益心去可怜他啊， 因为众生本身不知这样的行为将来一定会遭受苦，就是痛苦、哦、所以菩萨要去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了。在佛的弟子、中啊、说法第一像富罗那、哦、在应该是不同的阿含经的记载，或许不太一样了、哦、那阿含经中有记载一段是富罗那要到外地、哦、到这个蛮荒乃至这个凶残的人、哦、这类的人、哦、所居住的地方去弘扬佛法。那佛就问他说、啊、假设他们骂你，你还也要再去弘法吗？他说他也是要去啊。那用手打你呢，也是要去啊。那乃至要杀了你，他也是要去啊。那最后呢，佛就同意说，哎，你可以去了啦、啊、就是不管人家啊怎样的毁辱啊、骂力啊，或者是用手用刀来伤害他，他都不会退失要去弘法的这个心啊。那另外的记载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哦、这个在真一含经里面有提到了、哦、神通第一但是呢他最后去外地弘法，遭受其他宗教外道人的伤害，乃至打到肢体破损很严重了、哦、他剩了最后一口气来跟佛说他要先入灭、哦、这样记载在真一含经是有。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故事啊或许有几个启发啦，就神通实际上没办法改变业力啊，因为舍利佛应该说目犍连啊，神通第一是目犍连，他是神通第一嘛啊，因此他也没办法改变自己所造的过去所造的这些不善的行为啦啊。那另外的呢除了说明神通不敌业力之外，也说明佛弟子在那时候在化度众生他也是没有选择啊、哦、他也没有选择啊、哦、有些众生是要度，有些众生不要度啊、哦、好，这是题外的啊、哦、接着看118页的倒数第二行啊、哦、第一人力啊、哦、就是最坚强的人入力啊、哦，那在任何情况啊，可以忍受众生对自己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啊，不管是语言上乃至行为上的啊。那菩萨不但自己内心不生烦恼，而且外在的表情啊，也没有改变啊，这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好，接着请看119页啊。那一般遇到被人骂啊，脸色一定是改变啊，乃至会生气啊，所以这种面相不改变真的是不太容易啊。那摄受正法的菩萨啊，就算是被割截身体啊，他的脸色不变啊。那为什么有办法脸色不变？因为他有所谓的忍辱啊，波罗蜜啊。这边就举像佛在过去修行的时候做忍辱仙人啊，那受到这个国王啊去肢解他的身体啊，脸色没有变异。这个我们常看到的大概是《金刚经》中的描述了啊。好，这样的为法为人啊，叫禅体波罗禅体啊。那禅体也是属于梵音啊，它就是忍的意思啊。就菩萨而言啊，这个忍辱波罗蜜是蛮重要的啊。只要我们刚刚有说提到嘛，起嗔的话，或起会嗔恚心跟慈悲或菩提心是相违背啊，所以很容易退失菩提心的啊。所以没有忍辱的话，就没办法啊，就很容易起嗔。一起嗔呢，就很容易失菩提心，失了菩提心就失大乘法啊，就不叫做菩萨啊。好，在注脚的261这边啊，在瓜福一啊大智多论的卷十四啊，261啊大智多论卷十四这边有提到，人路有分两个身跟法忍。 那僧人呢，就如同下面的倒数第三行，遇到恶口骂力刀杖所加，对菩萨而言，就是要思维这个因果业报了，内外是毕竟空，所以这么遇到这么不如意，或者是不如理，或是不明是非的众生呢，菩萨也不会以报自报，以称去报称了。啊，瓜福山呢，在导师的《般若经讲记》有提到，他解释忍，他实际上这个包含了两有三个了啊。除了一般我们说的忍辱忍耐之外，还要忍苦耐劳，还要认可事理，认可这个实际上就是智慧了啊。忍实际上也是智慧的别名，就是要去了知事跟理的真相啊。你要了知，就是要生智慧，才帮他去了知。在《大智度论》的卷三十啊，从大正的25册281页，那边有提到这个修人路呢，要有几种观法呢啊。第一个呢，就遇到这样的不明事理，或是不是对我们不好的，或者是对我们行恶法的众生啊，所谓行恶法就是骂我们啊、打我们的众生。菩萨当下就要去观什么？念习因缘啊，就是可能我们过去世是欠他人的啊，所以现在遭受这样的果报啊，就是当作还债去观想啊，去观去思维啊。所以主要就是不要因为遭受这样的不如理的情况啊，升起嗔心啊。第二种就是要观一切都是凡夫的众生啊，所以凡夫的众生烦恼很重啊，受到烦恼的牵引啊，我们就要如同这个医生一样了啊，看到病人生病很久啊，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啊，我们要去包容他啊，就观菩萨就观自己如良医一样啊。第三种是观这个如同自己的儿子女儿，小儿无知嘛，所以他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将受苦果，所以就如同自己的小孩一样，会去父母会去包容小孩。第四种情况呢，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去对治我们升起嗔心的。第四种就是如果以嗔报嗔呢，更遭后苦，所以呢，就是不要以暴制暴。那除了刚说智论卷三十啊，这种这样的对治方法之外啊，导师在他的书啊，像《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那里面有提到这个修六波罗蜜。那其中讲这个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啊，刚我们提到这个智论卷三十的内容之外，导师也说，如果我们遭受别人的毁骂啊，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想，这些骂的字眼文句啊，实际上都是没有固，就是它是没有固定的了，它是一直在变化，随着不同的环境背景或是所谓的约定俗成啊，语言文字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将他骂的一句话一个一字的拆解，每一个字都不会是不见得是骂人的意思的啊。那有些语词有些概念啊，老师那边是举例像老太婆啊，老太婆这个词可能在这么幅员广大的这个大陆啊，可能每个区域所使用的不一样，有些时候是骂人，就是某个区域的人认为讲人家是老太婆是骂人，有些可能不是的啊。所以呢，就是将这个语言文字去观察，去观察它并不是有自信啊，它实际上是无自信啊。我们简单说，我们不要去对号入座了啊，不要把它当作是真实啊，真的是如此的啊。第二种就是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真的有没有对人不礼貌的地方啊，如同这个古人说嘛，一日三省，三次的去反省自己有没有做过失啊。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去不礼貌对待别人呢，这时候他人的不礼貌的行为呢，我们就要去忍耐啊。好，第三种情况就是假设都没有去不礼貌的对待人，也没有去骂人，不管是人前人后哦，或者是去违犯人家的事业啊、家庭等等都没有的话，那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呢，我们就观想这个是时机不遇啊，时机不好啦、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就是这种大环境啊，没办法啊。好，这几种方式呢，请可以供大家去理性的观察或者思维啊。好，接着指示啊，精进波罗蜜啊，啊，因以精进成熟者啊，于彼众生不起懈怠，起大欲心啊，生大欲心，第一精进，乃至若是威仪啊，将护彼一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毗梨耶波罗蜜啊，可以用精进去成熟的众生，菩萨就用精进的法门去成熟他啊。那精进就佛法来说，是一种向善的努力，或者说是纯善的努力的啊。所以如果有人形容了啊，因为佛教有很多语词已经有点通俗，所谓通俗外就是现在的人一般的人也会使用，像我们想讲的这个智慧啊，大概会比较等同于所谓的聪明或是 IQ 智商高啊。实际上佛教讲的智慧是要无我啊，你要无我慧才叫智慧，至少啊。那精进呢，所以呢持续不断的做一件事情，但是要是向善法去做啊。所以你如果你说好几天可以不睡觉打牌打电动，这不算是精进的啊。所以这边就特别讲到精进是向上还有向善的努力啊，纯善的努力啊。那菩萨不生懈怠心啊，所以精进又包含了两个面向了啊，止恶行善的努力是精进啊。那懈怠呢，相反就是不能勇于啊，勇猛而持续的修善止恶啊，这个就属于啊懈怠啊。好，接着请看120页啊。菩萨不但不起这个懈怠心，还要生这个大欲心啊。一般会认为欲是不好的嘛，就欲就跟贪有点相近啊，对境界产生欲，如同对境界会产生贪心。不过这边的欲呢，是属于所谓的善法欲，就是正法欲啊。那菩萨的大欲心，这个大欲就是要怎样普度众生欲，普修善法欲，还有究竟菩提正德的欲、哦、这个有点像誓弘誓愿、啊哦、就是我们要发这个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哦、这个有点像所谓的誓弘誓愿、哦、这边的欲呢并不是跟烦恼相应的，相反它是跟善法相应，所以叫正法欲、啊、好，经论一般说欲为情依嘛，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学，或者是持续，或者心不会散啊退失啊，不会起懈怠的做某件善行的话，就要有所谓的欲啊，欲就是想要了、啊、那有这样的为正法的大欲、哦、才会起这个第一的精进的心行，这边心行就是心心所的活动啦、啊、当然这是从语词上的说明啊，就是内心的活动还有表现于身语上，你自然会修善啊，不管是做修禅定或者是念佛拜佛一样啊，还有行住坐卧中啊都不会懈怠啊。好，在注脚的263啊，性为欲依，欲为情依嘛啊。我们看注脚263中的瓜弗二啊，瓜弗二，瑜伽师地论的卷28。我们本文上只有说欲为情依啊，实际上前面有一段叫性为欲依嘛，欲为情依， 见有正信之后，你就会想要，你相信什么？你相信成就佛道可以帮助众生，因此你也要成就佛道嘛。所以有这样的愿啊，欲就是一种愿望了啊。然后你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或是目的呢，你就会努力啊，持续不断的去修学一切的法门。好，在瓜佛二这边呢，自论啊，于学士地论的解释啊，初就刚开始由信的缘故呢啊，于因得意生深信解啊，因得意是什么啊？就对佛法的正知见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不管是世间正见、出世间的四谛缘起，或者大圣强调的一切法空，或是唯一佛圣这种道理呢，确定无疑，叫做深深信解，确定无疑。尤其在成佛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确信，唯有成就佛，才有办法真的帮助一切众生。那成佛是每个众生所必得的啊结果。那确信无疑之后呢，信因得以于诸善法生起乐欲啊。既然我们要以成佛为目标，那我们当然会去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去付出行动嘛啊。所以生起这个乐欲，想要得到这个目标啊。由乐欲故呢，昼夜策立啊，就是不管白天晚上啊，尽可能的啊，安住精勤啊，坚固勇猛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在《素商书》啊，其他的书所提到的，信为欲一，欲为情一啊。所以我们相信了什么，我们就会朝这个内涵去努力啊，最后可以达成啊。好，这属于精进啊。好，看回来本文。看为本文啊，最后一行120页的最后一行，这样子的为法为人叫做毗梨耶波罗蜜啊。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哈，为人就是度生嘛，为法啊就是护持正法。那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体的两面嘛。我们要护持正法，就是将佛法内化于内心，表现于身语上，让人家知道我们的改变啊。身心调柔，自然走路不会好像很慌张啊，说话也不会很急促，或者是常让人家觉得很懊恼，或者跟我们讲话是很有负担啊，或者讲话的过程啊常升起烦恼。所以护持佛法，当然护持寺院、护持道场都算是护持佛法。导师在书上有提到，最好的护持佛法就是将这样的佛法，将我们降服我们烦恼的方法用在我们身心上，表现在外在的身的行为上，语言的阐述上啊。所以为法为人，为人就是让众生可以安立在正法，所以这也就是摄受正法了啊。好，毗梨耶就是精进的梵文啊。那在注脚264啊，这边又分啊，精进，你像在卷三十的啊，卷三大瓜佛二啊，瓜佛二大度论的卷三十啊，精进有二项，一个是人生诸善法，第二个是人除诸恶法啊，所以止恶行善，有三项啊，就是欲造作事啊，就是他会从事善行啊，第二个是精进做，第三个是不休息。那有四项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四正勤啊，以身恶速断嘛，未身恶令不生，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啊，就是一般说的四正勤啊。好，那我们再翻到121页，禅波罗蜜啊，应以禅成熟者啊，于彼众生以不乱心，不向不外向心啊。第一正念啊，乃至九时所作，九时所说终不忘失，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禅波罗蜜。好，所以要降服菩萨，要降服内心的这样的 善乱啊，才有办法依着沉定去成熟它，成熟就其他的众生啊。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啊。禅啊，是禅那般的音叫静虑啊。虽然是可以通定跟慧，但偏重于定啊。静虑啊，静虑这个词啊，导师在其他书上是说安静中思虑的啊。一般说定慧啊，实际上是应该是说我们修止成就定。修止就是将我们的心安住安止在所缘境上，这样所缘境啊是跟善法相应啊，所以一样啊，不要说我们打电动很专心啊，都心啊都不会累嘛齁，那就专注在那个打电动上，所以外在的声音啊，外在发生什么事也都不知道齁，所以这个叫专注啊，似乎也是啦齁，所以佛教讲的专注实际上是要第一个要先放松，放松达专注，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禅定。所以修止就是将心安住在所缘，就安住在对象上，第一个你要先放松啊，不打电动或者打麻将是可以专注，大概都是借由紧张紧绷达到专注，可是禅修第一个一定要放松，所以它是跟一般啊这种借由其他的方法专注是不一样，所以修止得定是有可能跟所缘合一叫得定，修观成就慧就一样对所缘去观察分别，那并不是随便的观察分别，那观察分别的方式或是要观的是什么，一般说无常苦空无我，或者直接观空无自性，这个才有办法成就智慧，这样的智慧才有办法引导我们断烦恼啊。所以要先分别一下啊。所以禅那就是 dhyana 或 jhana 这个音啊，那意思叫静虑啊，安静中思虑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265，那瓜伏一是大比婆沙论啊，所以为什么叫静虑，就提到啊。人断结叫静虑，人正观叫静虑，所以它是有这样子的意涵的。那我们接着看它这边有多种的说明的。我们接着看瓜伏二瑜伽师地论卷33，言静虑者于依所缘细念极静，这个就是导师书上所说的安静中，所以安静就是缘寂静嘛，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包含的止啊，那正审思虑就是实际上就观嘛，所以它有止也有观，静虑本身是有止有观的啊，所以在瓜伏三，你看导师在宝积经讲经上解释啊，静虑就是安静中思虑啊，思虑又安静的定了啊。所以它比较偏定，不过它包含了止跟观这两个心的作用，心的作用。啊，静虑实际上也是专有名词，因此在瓜伏五空智探究里面，导师有提到定嘛，在佛教中定有很多种样的意涵，那这边是空智探究瓜伏五这边，它是举佛功德中的实例，他就有提到第一个是什么，定有很定是讲比较广义的啦，不过定在细部的分别就像这边所讲的，第一个是禅，就禅那迦那，这个实际上是专指色界的四种禅，静虑本身只有专指的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种禅叫静虑。第二个是属于解脱或被舍，第三个是三摩地，就是等持，第四个是等智啊。那第四类的等智呢，我实际上没有全部引出来，因为好像我们过去有看过了啊。等智实际上包含了色界的四种禅，无色界的四种无色定，都叫做等智，就是将心 啊，引至这个阶段叫等至啊，等至嘛，或者叫正受啊。那除了四禅八定之外，还有灭受想，它也实际上也叫做等至啊。那意思要讲的是说，定是比较广义的意思哦，但是如果你要细部的分析哦，它所代表的意思哦，是有比较专有的，所以禁律它是专指色界的四种禅哦，因为它有指有关。那无色界是比较偏在指上或是定的，定比较强了，它的观是比较弱的哦，所以禁律。尤其是第四禅为什么受到佛教的重视，因为据说佛是依第四禅得解脱，那四禅有指有观、哦、它是可以依着心的稳定度而观法生无漏智、哦、无漏智是一个解脱的关键的、啊、所以智慧实际上指的应该就是无漏智，就是无我智、哦、并不是现在我们通说这个人很有智慧，就是这个人很聪明，智商很高、哦、并不是如此、哦、好，那我们再看回来上面呢、哦、进一步的解释这个金不乱心还有不外向心、哦、不乱心就是心不散乱、哦、那散乱实际上跟专注是相违背、哦、心有散乱就不容易得定了、啊、所以要得定呢，第一个要先降服内心、啊、至少要不散乱、啊、那不向外心呢，就不向外去追求、啊、那这个就是要对境的时候不随境而转嘛、啊、最后两行、啊、所以大智度论有提到修禅定呢，要先呵五欲、啊、就是对外在的这种微妙的五欲啊境界啊。佛教讲的五欲呢，并不是一般人所了知的什么财色名食睡、哦、它是比较粗显的烦恼啦。佛教讲的五欲实际上是眼耳鼻舌身所对的所了知的对象，就色声香味触、哦、对这些对象呢不去执着、哦、就叫五欲、哦、外在的五欲、哦哦、在注脚的266、哦，大智度论这边有提到嘛，要行何方便得禅婆罗蜜嘛，却无事除无法，还有行无法，所以它的却就是指五尘，就五欲的，这边也有提到五欲者名为妙色声香味触，这些就有提到。好，那我们接着五盖呢，就是昏沉睡眠啊，贪嗔昏沉睡眠吊举恶作还有疑，最后要行无法呢，在注脚栏的122页，这个注脚栏第二行所谓的行无法，就是你的当下要跟欲、哦、所以这边的欲呢，也不是这种贪欲的欲，它是善法欲了、哦、就是我们对禅修要升起这个好药心，第二个要精进，第三个要念，念就是意持不忘、哦、对我们所缘境要清楚明白，不管你的所缘境是观呼吸也好，观佛的相好也好，观不净观，这些都是要记得的、哦啊、第四个要有这个抉择的这个分别的这个智慧、啊、分别慧的、啊、第五个是要一心、啊、所以行无法可以得五知，就是成就初禅、啊、寻事喜乐一境、啊，好，这是智论所讲的成就禅定要先除五盖、啊、应该说呵五欲除五盖行无法呢。好，那我们再看到本文、啊、本文这边、啊、一般的人呢都是以外在的欲乐、啊、为主啦、啊、不知道从内心所引发的禅定乐、啊、是超过我们欲界的种种的快乐。那禅定乐也叫做宪法乐住，就安住在这个境界上，这种状态下去想去感受它的安乐了齁，应该是这么说，宪法乐住。好，这个就解释 不乱心，还有不外向啊，不外向心啊，就不对外去追求这个欲界的乐了啊。接着解释第一正念啊，就是坚固的正念啊。那正念如绳子一样啊，可以将我们的心呢啊收摄，或是专注在一件事情或是一个地方啊，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停留在那边啊。就心于处转啊，就是在那边啊，不向外啊去追求散乱啊，这样子久而久之就容易得定啊。那得定了，就可以将过去啊，不管是所做所说啊的事情啊，一时不忘。那所以散乱心呢，我们很容易忘记啊。我们现在大家说，哎，老了大概记忆力就退了啊。实际上，如果我们心力够强啊，就专注力够强啊，实际上是不容易忘记的啊。你看导师到年纪大了啊，他还是在写书啊。他写的书呢，基本上他不会是像我们现在用这个所谓的西贝塔嘛，就是数位佛典词典这样去搜寻的。他大概就是藉由他的笔记，藉由他的记忆，他知道哪些内容是在哪些经论上啊。所以虽然在后期啊，现在应该说现在还是有啦，我们学院还是有这个请人在帮导师的著作啊，就是在整理啊，甚至有些是加注他所引用的经论的出处啊。可是这是后代现在用我们现在的这种电脑或是这种搜寻的这种技能啊。你看导师的书他那时候也没有啊，乃至他晚年啊八十几岁写的书他也不是靠搜寻啊，不过他就知道啊经哪些经写了什么，哪些论写了什么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啊，比记忆力不会因会因人的老而退失是没错了啊，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我们心够专注的话啊，这边导师所讲禅心明净记忆力就强啊，那所得啊他就不会忘失嗯。那一般的学佛者呢啊，总以为啊念佛可以开智慧啊，其实是因为啊专心的缘故啊，因心专念的缘故，心力集心意集中啊，得定或是相近于定力啊，这样子可以增长记忆。那经中所说的陀罗尼，陀罗尼就是也是翻这个音啊，达拉尼哦，它有两个意涵，在智论的卷五啊，我们这个应该过之前也有看过了了哈。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持啊，持一切善法，遮一切恶法，所以叫总持，所以能遮能持叫陀罗尼啊。好，那这是属于禅定，让我们心力集中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练习的啊，或许不见得要得到这个禅定啊，就如同这边所说的啊，当我们还没有得到禅定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这样类似的体验啊，当我们一段时间身边的事物啊，家庭也好或是工作也好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每天从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增长啊，增加啊，去临近我们的内心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用念佛的方式也好，或者是观呼吸的方式也好，或者是修持心的方式也好啊，就尽可能的每天就是积少成多了啊，从五分钟十分钟的练习，那你就会慢慢发现我们以前说过做过的齁，或者我们不已经忘记的事情齁，会再记起来齁。那当然佛教或是佛法并不是要追求我们忘记什么去把它记起来齁，而是说依着这样的心的力量，有办法去观察世间法、出世间法或是一切法的真相，就我们常说的去观一切法的苦空无我，或者观一切法空无自性啊，慢慢的有办法遇到这个很热闹混啊，就是人多的环境呢，我们也 容易就不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那随着这个外境让内心产生这个高低起伏啊，就是贪嗔啊，或者是啊种种的不善心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所谓的摄受正法，就是波罗蜜中在讲六度，已经讲到所谓的第五个禅那波罗蜜啊。那这边所说的波罗蜜啊，就是布施也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比较是属于比较入门的哈，没有到那么深刻的啊。不过这些入门或是比较浅显的哈，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去实践。那实践的过程呢，更要去观察说，所行所修都是要跟所谓的大圣三心相应啊，就一切自治作意的相应啊，大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啊。就算是这边所描述的好，似乎是比较入门的方法啊，可是也不要觉得就轻易的带过了啊。理解上要深刻，行付出实践上才会彻底啊，而且会持之以恒啊，持之以恒还是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齁。那我们请合掌。